们看马太福音书第十七章，马太福音书第十七章，新约马太福音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我们同声来念啊，大家同声开口一同念。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一道来。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伊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最后这句话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个只见耶稣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还要请诸位看一段经文，因为这里马太十七章三节说，忽然有摩西、伊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到底说什么话呢？我们读经要找出根源来，他同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呢？可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证明了。路加福音书九章，看看路加福音书九章第二十八节，现在我来念啊，九十三页。路加福音书九章二十八节啊，新约九十三面。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是这样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伊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呢？底下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是谈讲这个话，但耶稣要去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换句话说，他们所谈话的内容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要去替我们死的事情啊，谈到耶稣去世的事情，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三十二节，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摩西、伊利亚啊。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儿真好啊，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啊，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四本福音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情。那么为什么需要四本书来讲呢？因为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太伟大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我们单单从一个角度去看，往往看得不完全。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呢，都是讲到耶稣，但是他们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来记载、来记录耶稣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好像我们要照拍张照片，光是正面照啊，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这个人。侧面要照，你看现在我们到美国来照移民局，他侧面照，照连耳朵照在里面，侧面照，你看是不是？他不要正面的，侧面照，哎，更能够捕捉、抓得住人的特点。所以耶稣基督需要有四本的传记来说明他，从四个不同角度来记录他，因为他太伟大，他太大了，他是个完完全全的人，不是一个人的观点能够把他说完，说得完全。四个人，四个不同角度，或者说四个不同的观点，来同样来记录一个人，这样把四个观点加在一起，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完全的，或者说比较完全的去了解这位太伟大、太奇妙的救主。所以刚才我们读两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那么你看这两卷福音书，他们互相之间的记载呢，有详细的地方，有简略的地方。是那个详细地方是个补充，那个简略的，有的是他所记载说完全着重在耶稣的他的能力方面来写他，有的是借重耶稣的神性方面来写他，有的是记载耶稣的言语他的讲道的记录，有的是讲他行道的记录，是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目标还是一个，就是要把一位完完全全的耶稣基督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把它详详细细的描写出来，使我们读的人呢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这是四本福音书的用意。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这两卷书啊，加起来可以看见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黑板所写的只见耶稣，只见耶稣。我相信弟兄姊妹常常听到我们讲台这样讲，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们祷告也这样讲，但愿主啊今天在这个崇拜中间，让众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因为我们在聚会中间常常把眼睛看人，比方说刚才私会的弟兄啊，徐弟兄在那儿私会，大家都注意看他啊，有的人甚至看他今天领带系什么领带，穿什么服装，他讲话的言语风度如何，很多人喜欢看人呢。那就现在是我兄弟在讲道，你也是同样在看我这个人，或者把这两人比较，比较谁高谁低，谁胖谁瘦。我们喜欢看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不管谁在上面站在台上讲话，我们是听他口中的话，是不是讲圣经，是不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不是讲些属灵的事情，圣教会的工作啊，许多需要带到的事项，或者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的信息需要彼此交通的，只要他讲的是这些，我们都要听他，不管谁在讲啊。所以叫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呢，是教会中间的一个真理，也是弟兄姊妹应当掌握的一个真理，用这个真理去考量或者说是考核自己，看看我的灵性到底如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只见耶稣。所以今天黑板上细节我都不写了，就写四个大字，只见耶稣，因为已经够了，你就只见耶稣就好了，细节都是细节小事，只见耶稣是要紧的。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要纠正，我们常常说叫只见耶稣，结果什么变成没有看不见人了，那变成目中无人了。我们常说一个目中无人是糟糕的，这个目中无人，那么我常常说一个目中无人的人是为什么呢？因为心中无神，他心里面没有神呢、啊，他眼中就看不见人，不是看不见人，这个眼睛长在额头上，很高，骄傲自大，自高自大，骄傲的很，觉得很了不起，他看不起人，这是因为什么？心中无神。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他自然会骄傲，他觉得什么都是我的本事，我努力出来的，我自己奋斗出来的，什么都是我自己搞的，不错，按人看是这样，但是他忘记了，他是能够奋斗，他是能够努力，他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光景、这个地位、这个学问， 这个经历种种都是蒙上帝的恩典的结果。如果上帝不恩待他，人都有口气，是不是？上帝收回这口气，他就死掉了，你还有什么学问，你有什么地位，什么经历，你死了。所以这个气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上帝给，而且我们生活的空间，上帝赐给我们许许多多能够生存的条件，都是上帝的恩典。再要紧，机会也在神的手里。机会，神说机会在乎神，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不是一种什么投机。我所讲机会主义说实在的，成，我们讲谋事在人呢、啊，成事在天。你可以尽量谋事，你计划这个计划，努力这个，你想办法活动啊，经营啊，怎么样的？但是成不成在乎神呢、啊？不在乎你手里。我们谁能控制这个？你说一定成功吗？你有这个把握吗？都在神的手里。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神呢、啊。所以机会也在神的手里。神不给你机会，你活都活不下去，你还讲什么事业、什么学问呢？啊，所以生命在神的手里，生活也是主所赏赐的。圣经说，我们动作、存留、气息、生活都是他给的。因此，我们应当归荣耀给神。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话呢，他自然眼中没有人，就看不起人了。但是跟今天的信息相反，我们今天叫你只见耶稣，只看见神，而不要去看人。不是说没有人，我们不是不尊重人，你不要把眼睛看在人身上。看任何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无论什么人，你看看你最佩服的人，你认为他了不起，这个人真值得我钦佩，我心仪已久啊，我对他这个人佩服得不得了，我就跟随他啊。你跟他吧，跟到一天他跌倒你也跌倒，因为人没有不会，没有能够人可以永远不跌倒。也许一个人你老是看他看他，看到后来啊，好处看完了，坏处就来了，把他外貌的好处看完了，里面的坏处出来了。当一个人的弱点一暴露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灰心丧胆了。你所跟随的人原来是这样，你一向把他当偶像来拜，原来是这样，有些偶像一打碎，你整个都完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看人，我们只能够说人与人之间可以，可以做朋友，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交往都可以，但是不能把人高举当作偶像来看，他是我的好像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没有人能做榜样，你看圣经中间这么多圣徒，哪一个能做榜样？我今天早上读到旧约里面讲到大卫王，圣经说大卫王一生的事情都很完全，就是一件事情不完全，他杀了人，犯了奸淫。这么好一个人，他留下一个不好的记录，就是不好记录。很好人留个不好的记录，为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你说，没有一个是完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是完人，都不值得我们效法，不值得我们把他当榜样，当作偶像来拜，不可以。所以我们只能见耶稣，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无懈可击的，你怎么挑毛病挑不出来啊。是这样的，只见耶稣啊，不见一人呢、啊，是我们灵性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不会跌倒的一个最用最好的方法。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而且只见耶稣也不能看环境。假如一看环境，看来看去啊，又灰心了，看看环境又软弱了，看环境又不行了啊，又冷淡退后了，我们只能见耶稣。所以说不见人，不要看人，不看环境，也不看风浪，大风大浪来了，你专看见主的，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主必定带领你经过一切的风浪，到达稳妥的地方。圣经说经过水火到达丰富之地，就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只见耶稣这句话，刚才所讲的它怎么来的呢？这句话怎么出来呢？刚才读的经文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我们读经啊，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的这个要紧的这个真理抓住，然后去发现这个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它有一些必须的条件，它有一些主要的背景，你把它抓住，然后来对照来看，你就慢慢从这个真理的本身看见它的背景，然后从它背景里面学习许多应当学的功课。所以我们读经不是听听好听那个故事啊，见证完就完了，就是要从神里抓些原则，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找到一些真理的亮光，然后再把那个背景找出来，看看是怎么来的，然后把对照我的生活，看看我的生活有没有这样做。如果照着圣经说启示的原则去做呢，你最后一定会发现，哦，真是看见大大的亮光，蒙大大的祝福， 灵里面就喜乐平安都来了。所以我们读经是这样读的，听道也是这样听的。那么这个背景在哪里？这件耶稣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讲到有一天耶稣带着他三个最亲爱的门徒，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世上讲道，在路加十二章里记载，有一次几万人聚集听道。当主那个时代啊，没有麦克风啊，没有什么任何的扩音机，什么都没有啊，几万人他讲道人家听得见。主耶稣的这个按人看呢，就说他这个身体就很好，他声音能讲了几万人听得见。一方面他也是一个神的儿子，就上面来的奇妙的能力，他讲道人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太多人了，挤来挤去互相踩践踏，就这种光景。在路加十二章讲几万人聚集是个大聚会了，他也领过。那么有时下有七十个人，路加福音十章讲到主差遣七十个人，现在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做工，至少几万人很多了，有七十个人，那就比较范围小了。再往底下看呢，有十二个人，主设立十二个门徒，叫他叫使徒。这你看范围越来越小了。十二人里面呢，有三个这核心的人物，核心这是他们一个 leadership 里面训练他做领袖人物的，这三个是雅各、彼得、约翰，这三个是他最核心的人物。你看那么多东西越来越小，这里面他找到一些真正的干部。那么他就把这个几个干部啊带到一个山上去，这个山后来叫做变化山，因为他变化形象。到那个山上去干什么呢？主耶稣必须让这几个最亲密的他这个同工啊看见主的本相，看见主的荣耀的形象，然后呢就坚固他的信心。你晓得我们的信心会软弱，有时候跟随主走走走走不下去了，碰到艰难困苦十架以来就软弱不想做了，看看人看看环境看看这看都不想了。你需要有个意向 vision 啊，西方人喜欢讲 no vision no burden no burden no work， 没有意向没有负担，没有负担没有工作，这个意向很重要。当年主耶稣把三个门徒带到山上给他看个大意向，这个意向能够带领他走一生的道路。我们需要这个意象，这意象什么意象呢？让他去看看主的形象，主的一个荣耀的形象。你看圣经讲他上了高山之后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跟太阳一样，跟日头一样，衣裳洁白如光。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啊，是代表他的公义，因为圣经讲他是公义的太阳，马拉基书里讲神是公义的太阳，日他的公义照亮一切。你看在光中没有黑暗的余地，你看光一照黑暗都显出来了，比方说今天是晚上去黑的屋子，灯一开黑暗都没有了，光明来到黑暗自己消灭了，所以公义的太阳一来一切罪恶都消灭了。所以他代表他说他的 脸面明亮如日头，他的脸像公义的太阳一样，代表神性的公义。然后底下说衣裳洁白如光，衣裳代表行为，身穿衣服代表行为，洁白如光呢表示圣洁，他的行为的圣洁。公义圣洁是神性的主要的两面，公义圣洁啊，当然还有慈爱的怜悯种种的。那么公义圣洁是非常严肃威严哦，给你看一下，这是一种荣耀。所以在山上的时候啊，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耶稣把他自己的形象向他三个门徒启示，给他看看你所跟随的主什么样一位主。因为主在世上的时候什么样呢？是个穷人，穷苦的人，拿撒勒人耶稣，他是投胎到一个做木匠人的家里，约瑟做木匠，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做木匠，耶稣可能也是做木匠，帮他这个养父啊、继父在那做点生意。做木匠，木匠这个职业的犹太人是最卑贱的职业。你看主那么从高天来到人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么荣华富贵，跑到这个穷苦的人间来做人，而且做到一个穷苦的家里面做一个。求主保血遮盖我，人家看他是私生子，看他是这样的，他是圣灵在玛利亚肚生出来，人家不懂，以为他私生子。你看这个东西多卑贱，人看多卑贱。而这几个门徒啊，肯跟随耶稣已经不简单了，他听见耶稣讲道受感动，耶稣呼召他跟他走了。但是主耶稣心里知道，这几个人如果不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的话，他们跟随的道路走不完的，不会跟到底的，中途会变节的。你看犹大就变节，三十两银子卖主，彼得后来三次不认主，几乎变节。 啊，好，主给他怜悯他，后来他悔改了。你看这些很不容易，你跟随一个穷木匠有什么出息呢？所以主必须把他本相给你看一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主、爱主、跟随主，如果信心不够坚定，爱心也不够坚定，我们对主的跟随也不够忠心的话呢，都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了解不够多，我们对这位荣耀的主认识的不够多，我们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圣贤豪杰看，把他当一个伟人看就完了，不晓得他是神，他就是神的本体，他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那么荣耀的一位神今天住在我们这些卑贱的心里面来，这是何等的福气呢？想到这里的话，我们是有什么事情能够取代他的地位呢？刚才我们弟兄讲到，我们在聚会前就祷告想，哎呀，今天很多人不能来，因为同工回去了很多，走了很多，我们求主怜悯啊，能够希望更多人来，感谢主了，还有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但是如果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的身份，晓得他的奇妙伟大，他是这样子大的一位神住在我们里面，我想下个礼拜大家都会自动自发的就带领更多人来再听道，听谁的？听耶稣的道，只叫人家只见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还会有很多对主不够忠心、爱主不够深、信主不够强，这为什么？因为对主的本身了解不够多。所以当年这些门徒需要耶稣向他来个大显现，给他看见一下荣光，看一下，这一看不得了。你看后来彼得书信里面讲到，他说彼得书信里讲到，他说我们在那个山上，就是变化山，亲眼看见他的荣光。彼得写书信还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不能忘，一生一世不能忘。所以这次马太十七章里面记载，这三个门徒啊跟随主上山，主向他显现，便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他看，看完之后怎么样？这里面讲究在这里，刚刚看完了这个荣耀形象，忽然间来了什么？有两个人出来了，摩西、伊利亚出来了，这就很有讲究了。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啊，要仔细，这里面有学问，有学问在里面。这个摩西、伊利亚什么人呢？是旧约时代的人。这两人干什么呢？摩西、伊利亚都是上帝的仆人。旧约时代，上帝要跟人讲话，不是直接讲，因为人有罪，不能跟神来往。上帝要拣选一些特别的人，所谓上帝的仆人，啊，找选他出来了，上帝把话给他讲，他再去向一般人讲，有一个中间人，啊，不像今天，今天新约时代，每个人都直接跟神来往，透过耶稣都能跟神来往。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不去来找我说，哎，你要替我祷告一下怎么？我是可以替你祷告，但你自己也可以祷告。你可以直接跟神说话，不需要一定要我来替你，你也可以替我祷告，因为每一个人在神前都有这个权利，能够直接透过耶稣跟神直接来往。但是旧约时代不然呢，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所以人要跟神来往不简单，没有资格，需要透过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是什么人呢？就像这里所讲的，摩西、伊利亚都是中间人，上帝拣选他们，让他们来替上帝传话讲话啊。摩西，你晓得上帝要他做什么？传十条诫命。我们讲十诫写在两块石头板上，就是借着摩西啊，上帝先跟他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一条条写下来，上帝用手写在石板上，然后就叫他拿来。十条诫命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摩西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律法。这个律法就是传神的话，就是上帝的法律的律法。那么伊利亚做什么？伊利亚是先知。先知干什么呢？先知刚才讲过，就是把神的话透过他传给大家。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摩西、伊利亚，我们用几个简单的一句话来介绍他的工作。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做什么呢？律法是要求人行善，律法要求人行善。你看律法都说你要做好人，做不可杀人嘛，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当孝敬父母，有的是该做的，有的不该做，给你规定的清清楚楚，就要求你行善，要求你行善，要求你不要作恶，行善拒恶，要求你，这是律法。律法对人来讲是个压力，要你做好人，不要做坏事，这是律法。那么先知伊利亚所代表的先知做什么呢？先知就是说勉励你去行善，那个律法要求你行善，要你一定要这样做。先知呢，旁边说你去做吧， 你去做吧，鼓励你去行善，遵行上帝旨意，你要去行善，你不要做坏事。先知就是劝勉，劝勉人行善拒恶。那么这两种呢，就是摩西伊利亚他们来了，他们来干什么呢？向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呢？刚才讲路加福音九章说什么话，说到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这里你想说这里学问，想到吗？这就叫做学问，读圣经的学问。这个地方摩西伊利亚他们两人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很重要的真理。今天在座如果有慕道朋友，我特别恭敬的要求你注意听这段话，对你很有帮助。因为摩西所代表的律法是要求人行善，但是人做不到。那个善不是枝枝节节的做一件好事坏，不是童子军那样日行一善那样小事儿，乃是你从生到死，从老从小到老，一生一世，完完全全一个 perfect， 完全没有一点毛病的一个记录，你能做到吗？是要求你行善。你如果做不到，好，放在那儿。伊利亚来了，劝你，天天讲你要去做好事，你要去做好人，你不能做坏事，千万不可做坏。一天到晚就讲的先知劝勉你做这个，一个要求你行善，一个劝勉你行善，律法先知，结果人也做不到。都做不到怎么办呢？耶稣来做。耶稣所代表什么？是恩典和真理。圣经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讲。那么耶稣代表是恩典和真理，请问恩典真理什么意思呢？恩典就是很简单，我用最简单的话讲啊，恩典就是说律法要求你的你做不到，先知勉励你的你也做不到，好，不必做了，我的恩典来了。恩典什么意思？你相信我，耶稣代表恩典的，你相信我这位神的儿子，我就替你来做。你相信我，律法和要求你的在我这个耶稣身上得到完全。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就是说律法所要求的一切都在耶稣身上得到满足了。所以你不要，你不能行善不要紧，那个劝勉你行善你做不到也不要紧，摩西的要求你达不到，以利亚的要求你达不到，不要紧，恩典出来担当。恩典是耶稣，耶稣说你要信我，我有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在座都有得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一来呢，就带着能力，能够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去行善，去拒恶，行善拒恶都有能力的。我想这个东西不是空口说白话，在座基督徒只要重生得救，你的经验可以来替我做见证，你的经验可以替这个话做见证，这个信息做见证，就说明你的经验也证明果然如此。你看我们中间许多人从前胜不吃喝嫖赌胜不过的，一信了主呢，还有力量胜过了。为什么？恩典赐给你新的生命，透过真理显明，耶稣说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为什么这么自由呢？吃喝嫖赌捆绑你，非吃非喝非嫖非赌不可，没有自由嘛，捆绑你嘛。现在信了主，真理来了，自由了，你可以不吃不喝，不要去抽烟，不要去喝酒，不要去嫖，不要去赌，可以有力量了。为什么？真理叫你自由，真理进来了，使你自由了。所以恩典与真理所代表的耶稣基督，他能够胜过律法和先知所要求而做不到的那个难处，耶稣把它解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的缘故。所以在这个你看到没有，当这个两个人来了，摩西伊利亚来讲什么？讲耶稣到十字架上去的事情。那么请问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呢？因为恩典与真理啊，都得透过十字架才能显出来。为什么缘故？因为圣经说我们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不能够满足摩西的律法，不能够满足伊利亚的先知的要求的话呢，就是一个死路一条。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耶稣在十字架流血，他流的血能够洗我们的罪。所以他们两人来给他讲，摩西来讲说，哎呀，你得上十字架，你得上十字架，我们所要求才能达到满足啊，律法要求先知要都不能满足，你得上十字架，你去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两人就是跟耶稣讲这个事情，而耶稣知道，但他来到人间就是为我们死了，替我们赎罪了。